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2019 Apple 最佳播客，我是 Doco.com 的主播叶文。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非常感谢 Apple 播客上的听众 WD 一重的留言，很高兴我们能让你不劳而获一些有价值的资讯。我们也会关注室内设计和买手店的相关内容，看看能不能请到这方面的权威人士来分享一下。如果你也觉得这档播可以对你有所启发的话，就请帮我个忙，把它分享给你的一两位朋友，让他们也获得更多的灵感、视角和能量。当然，你也可以在 Apple 播客上给我们留个好评。每次做冥想，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大自然是控制这个宇宙的，它是主宰这个地球的，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生命只是受它的控制，然后我能感觉到我是在这个背景里面渐渐淡去的。我是比较不太喜欢，就是说我今天知道明天的生活，明天知道我下个月明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我能预见是怎么样的生活，我特别不喜欢这个感受。
所有的钱，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过去，然后中国人就在那边体内循环，要骗也是骗中国人。如果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涨上去发财的时候呢，也是发中国人。如果到最后大家树倒猢狲散全部都输掉了吗，也是输中国人的。
一月初我回上海时，和讲马社群的史蒂文大叔，也是我们之前的一位嘉宾，在一个圆桌上边用餐边分享了我在柬埔寨耳濡目染的各种淘金故事和这里的一些背景情况。分享完之后呢，参加的人还提了各种脑洞问题，投资界大佬们还分享了他们自己对东南亚投资潜力的判断和他们在这里投资的一些故事。在这里播出的是我分享的全部，如果你想听之后的问答和其他投资界大佬们的一些分享的话，可以到小预算造大品牌节目收听最新单集。
我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啊，这故事呢有可能感觉跟淘金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说到淘金的话，你肯定要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国情民情嘛。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个国情民情那边的。我们是18年年底的时候嘛，然后去了柬埔寨，那个时候就知道要去柬埔寨，我们想搬到那边，但是没有决定是搬到哪一个地方。然后逛到一个地方呢，有人就推荐那个 Lemongrass Bistro，老板呢叫 Vodka。 我们到那边去呢，接待我们是他弟弟，我们就看到那个书架上有好几本书，弟弟说这个是他哥哥的书，他哥哥自己写的，然后有一个加拿大人帮他出版的，然后我就看了一看，就是欲罢不能，就是我连续去了几天把这本书看完了。 Vodka 他就是经历了红色高棉，就是 Khmer Rouge 嘛，他也是从小就是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啊几个，就是从一个难民营逃到另一个难民营，这样子就很可怜。然后到后来就是红色高棉军事处于战败的地位嘛，然后他们逃到山上，但是那个山上呢正好也是红色高棉最后拘留的那个山上。他爸爸其实是都电器的，而且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做得很好的，但是有一天他爸爸就在上班的路上就被红色高棉就杀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有人有朋友邻居，然后跑来跟他们家说你爸爸被杀了，就是很悲惨的事情。然后出去找了大半年都没有找到他爸爸的尸体，就是很恐怖的一些事情。然后后来嘛又讲到他去一个庙里面小孩子去玩嘛，然后那天晚上玩了晚了，因为离他家很远嘛，都是在那个jungle丛林里面，然后他就没有回去，然后跟小朋友在那边睡着。然后没想到睡着睡着一下子在梦里面就晚上三四点，然后被那些红色高棉的人拎起来，然后都枪指着他头。他就莫名其妙，小孩子原来是那个跟他一起睡的男孩呢是红色高棉一个首领的儿子，然后小孩子睡到半夜突然发现他的一块手表没了，因为他睡在旁边嘛，大家都以为是他偷的，然后就把枪指着他，就问他手表在哪，手表在哪，又是拳打脚踢的，就是到最后一刻，就是就要在开枪的前一刻，也不知道谁就突然手表找到了，他就没有死嘛。一直到2000年初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去渔船上工作，渔船就是要开出去到泰国啊越南什么开了一圈，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呢，他听到就是老板在跟船长说到之前呢把他推下去，大家以为他是溺水，这样子就不用付他钱了嘛，因为他们船上的人都是你到岸以后回来以后再给所有的那个报酬嘛。然后他就听了就是很怕，然后他就在到之前回西港之前的那一站，然后他就逃掉了。你像2000年初我们都在干嘛，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这本书都已经看完了嘛，有一个男的跑过来了，他说你喜欢看你就拿回去吧，我说哦不用不用，我说我已经看完了。然后我问他，我说哦你是伯德嘎的弟弟吗，然后他说 他说我就是伯德刚。然后我就是一听就是很震惊，我问他，我说你多大呀？然后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他说他是83的，就是你一下子感觉到就是一个地理位置上很近，然后又跟你年龄相仿的人居然经历了这一切，就是你能感觉到我们所处在这个和平，以前你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一下子感觉到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真的是一件就是让你重新去审视你的生活，你所有一切的东西。所以就是你讲到淘金这个事的话，因为我听说就包括中国人也有，然后就欧美人啊西方人也有，很多人会去 complain， 就是说当地人怎么懒啊，怎么笨啊，各种 complain 嘛。但是就是你要考虑到这个背景是他们这个国情民情是他们刚刚经历了这一切，你有可能会觉得他们就是很笨很懒，就有些事情他们的反应你会无法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在整个的一个人才体系上知识体系上中间是有一层是完全被抽掉的，因为那个时候死了几百万人了，就整个的一个知识体系上面专业啊技能上面是被抽掉的，这些人会对国家是一个重创嘛。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柬埔寨跟中国那么好，中国现在在一带一路上就投了很多钱嘛，但很多人就是那边的老外啊什么也都是很反感中国人的那种发展方式，因为中国发展方式就是你造高楼大厦，就当地的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嘛。包括美国也是很怕柬埔寨跟中国为什么走那么近，而不是亲美嘛。然后我看到一篇报道呢，他是采访了就是柬埔寨一些就是外交上面的一些官员嘛，然后他们就提到就是说柬埔寨因为经历了那些事，然后且那些事又是那么近，他们在外交上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是要利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在政治上的一个独立，就是相当于要国泰民安嘛。但你知道美国的一些它跟所有国家的一些发展方式，它就是会引起你的内乱内讧嘛，因为柬埔寨也是独裁嘛。跟中国呢就是说他自己也说的，中国投资柬埔寨那肯定是柬埔寨在经济上是得益的，但是柬埔寨肯定是在经济上帮不了中国的，但柬埔寨在政治上可以帮中国的。怎么帮呢？就是在那个东盟，前两年不是中国跟越南什么关系都很差嘛，因为南海局势对吧，然后他们有一个议案说是要抵制中国在东南亚这一片的发展，然后所有的东盟的一些国家全都投了赞成票，只有柬埔寨投了一个反对票，所以那个议案就没有通过。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这一块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盟友啦，算。然后我讲两个故事，就是柬埔寨一个淘金的热度吧，算。一开始就是我们去那个上海这边的一个领事馆，那个领事馆办公室嘛是一个嘉华集团，嘉华集团呢是柬埔寨很大的一个银行一个集团，是一个华裔创立的。我印象很深的，我十年前去柬埔寨的时候，嘉华的银行的那个 ATM 是唯一一个能用银联卡的那个银行，因为它是华裔创立的嘛，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后那个领事馆的办公室是嘉华集团免费提供给他们的领事馆，所以你知道它跟这个政府的关系肯定是很浓厚的。领事馆出来对面的那个办公室呢就是嘉华集团的一个售楼处，一个楼面也就这两个办公室，就然后就进去逛了一圈，售楼小哥就是一通忽悠嘛。他卖的都是期房，他卖的金边的那个房子呢是那个商铺，不是那个住宅房，折合成人民币两三万三四万这样子一平。然后他还卖了在 Siem Reap 就是那个吴哥窟所在那个城市住宅的房子，给我看那个照片，就是那些土豪啊就投资人就一过去就是几套一买几套一买的。然后我还在想，我想好那你就忽悠吧。然后没想到我出来以后呢，就90后的一对小夫妻嘛，然后在找我，然后我就说啊，我要去柬埔寨了。他说啊，柬埔寨好啊，他们刚刚去柬埔寨回来买了一套金边回来买了一套房子，也是期房。我在想啊，原来还真的是有很多人去买房子，这个还真的是有热度哦。然后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很搞笑的，大家知道白马会吧，现在好像关掉了是吧最近。然后我有个朋友，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过生日嘛，请他们去白马会玩，然后他就认识一个小哥嘛，然后加了一下微信，然后就好玩嘛，我朋友是婚姻很幸福的。完了以后呢就过了几个月，那个小哥就是要毕业了，然后就问他，他说啊能不能帮忙找个工作，然后他也敷衍了一下。然后没想到再过几个月，这小哥就发朋友圈，他跑到金边去卖房子了，一下子感觉啊这柬埔寨淘金的热度还真的是不一般，连白马会小哥也去那个金边卖房子了。然后我说一些当地的一些实际的情况，一些当地人的生活。一个是就是很多人去柬埔寨投资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柬埔寨是少有的除了美国之外的一个美元经济的国家，即使那边的房地产价格不涨，但是 他已经把他资产变成美元了嘛，所以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双重的保障，这个是很多人去那边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柬埔寨那边你去啊，尤其是金边那边，你这个外国人里面有一大半五六个最起码都是在 NGO 工作的，柬埔寨有很多很多的 NGO， 如果不是最多的话，全世界来说也是最多之一哦。我听说啊，这个是听说啊，很多 NGO 其实就是洗钱的，因为柬埔寨一个是就是法律没有那么严嘛，而且再加上就是它没有跟很多国家缔结那个叫引渡的条约，所以很多一些包括黑社会啊，就会以 NGO 的名义在那边洗钱。然后还有第二个呢，柬埔寨就是当地人哦，很习惯借钱。这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比如说跑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啊，你都会看到柱子上面贴着很多借钱的广告。很多地方他的那个工作他是日结的，或者是几天一结的，他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个月一结，他有这样固定的工作的，所以他就是今天有可能哎呀没有收入，然后他就去拿个金链子，然后当地也是就是你卖菜场的那个 market 外面就会有你看到一个玻璃的柜子里面一沓一沓的钱，然后全都是借钱的。他们就会拿了一个金链子去，然后借个两三美元，然后借的很少的啊，他就是这要两三美元，就是来今天买菜啊什么嘛。过两天他也很快的，明天或者是过两三天里面他就再去还钱嘛，然后把金链子赎回来。然后他利息大概也很少的，大概就两三千 real 是当地的货币嘛，一美元是四千 real。 你看当地人不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都是那个摩托车嘛，就摩托车也是大多数都是借钱买的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当地人，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文化背景，然后影响到了他们的一个有可能为人处事啊，然后做生意上的一些习惯哦，就是当地人说话非常小声，因为他的语言本来就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是细声细语的，声音很轻的。我上次去然后带我妈去的时候，最后要办那个银行账号嘛，然后我就带我妈一起去了。银行你肯定是有噪音的嘛，然后我们坐在那个柜台这边，然后那个柜员呢就坐在那一边，然后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跟人确认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打电话讲，然后我妈就默默地靠向我，她说他说话这么轻，对方听得到他在说什么吗？然后我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人处事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屡试不爽好几次，你跟他们用激将法啊，就是没有用的。就是你比如说在中国，你比如说啊，这个你干不干，不干就算了，这个事情啊，就你跟他大声说话或者是你用这种激将法来跟他做生意啊，没有用的，他们啊，那我就不干了。第四点啊，就是我觉得东南亚这边都是的，但是柬埔寨有可能尤其突出的是，他们是一个资源其实是非常匮乏，而且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一个地方。你们去旅游感觉不到，但是我在那边生活的话，其实明显的感觉，它其实生活成本不低的。而且因为我们是吃素的嘛，就是蔬菜什么，我觉得绝对比上海贵的。然后你包括就是除了金边还好，金边因为现在你商场多了嘛，选择也多了嘛，但是其实价格很贵的，真的是相比之下中国人这人民太幸福了。你有淘宝什么上面一搜对吧，一淘就是价格很便宜的，但是他那边除了金边啊，你像我们待的地方，他任何东西你的洗发水这两个品牌，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的生活也变得更简单了，你不用去想了我哪一个好啊怎么样，就是就两个品牌。但是他东西啊，你比如说我们要买个床垫，你价格很贵，他一个床垫80、120的什么美元啊，就两种选择，但是质量非常差的，它里面还是那种有点塑料，它棉花都不是，还是塑料的那种东西，但是它要80美元，你说也不便宜啊，你淘宝上面几百块人民币也能至少买到棉花了。所以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其实如果中国要去你那边去投资啊，做些生意的话，其实是机会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看到的那些投资些什么啊，中国人在那边做些什么生意啊，最大的一个机会啊，应该是那边做快递，当地人习惯用的就是巴士，就是长途汽车，然后到了一个城市呢，打电话给你，你到车站去领的。也有一些快递呢，是它是只有在金边能送到家的，但是出了金边它是不送到家的。中国有一个快递公司在那边，就是绝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人嘛，就是那个中通在那边，它已经在大多数城市都布局了，有可能会是先发制人吧。但是我觉得物流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遇在那边。按城市来分的话，那金边就是房地产，然后就是商场， 但是我自己的一个疑问是啊，他们造的那个商场啊，就是上海的那种环贸啊，这种大的很豪华的那个商场，绝对是当地人消费不起的。当地人能消费的是极小一部分，他们的比例来说，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商场是造了以后有谁去买，而且包括他们里面的一些吃的东西，一些进口的东西的话，其实比中国还要贵，我就比上海的这里商场的一些进口的一些食品还要贵，所以我就很纳闷，就是到底谁去买。房地产呢，开始去的时候呢，也见了好几个律师嘛，他也是接了很多中国的客户，他就在说这个房子都还没有建好了，他已经转了三个人，然后就已经房价已经翻了好几倍了，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现在买了以后呢，他以后接手的会是谁，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当地人去接手的那个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去接手的可能性在近几年里面我觉得是极低的。然后但是再反过来说，还是刚才说的，因为它还是美元嘛，就是一个美元算是另外一层的保障嘛。另外一个城市就是 Siem Reap， 就是那个吴哥窟那边，那吴哥窟肯定还是旅游业为主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港了，就是 Sihanoukville。 Sihanoukville 呢，外国人对中国匪夷最大的一个城市，说是要把 Sihanoukville 打造成亚洲的拉斯维加斯这样子。很多那个中国的一些土豪啊，有一些就是算是一些黑社会黑势力啊什么，就过去造了赌场，然后造了那个博彩，就是 online gambling 嘛，就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治安问题。柬埔寨因为当地的节假日，尤其在干季过了那个雨季之后，它节假日非常多，然后而且他呢，就是当地人也是，就是他是工作到11点半或12点结束，然后中间要休息两个小时的。中国人过去就觉得他们不卖力、不勤恳。还有一个口控，我刚刚忘说了，口控中国在那边投资造一个国际机场。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曾考虑过，因为我们想去搬去一个就是灵山靠海的地方，曾考虑过口控，但是后来发现中国在那边造一个国际机场，很大一个机场，所以就放弃，因为他肯定会把一大批中国的工人带过去嘛，我估计也是中国自己解决一些就是劳动力的问题嘛，就业的问题。一个是建筑工人啊什么，他有可能技能上面也没有这个技能，再加上他工作又不是不像中国人什么加班加点，他不会的，他肯定走了。所以就中国过去的时候呢，他把很多中国那个工人带过去了，带过去的那些人呢，就造成了很大的治安问题。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黑社会的人，就是他赌场欠钱嘛，然后人去讨债，然后那个讨债的人反而被那个被讨的一枪毙死了。过了两天什么个垃圾桶旁边发现一具就是被那个就杀了，然后还截尸啊，那种很恐怖的一些现象。然后我有那边一个荷兰的朋友也是在 Sihanoukville 也是造了自己的 resort， 然后卖掉。他再回去的时候，然后他经常去的那个披萨店吃饭，然后吃完了他就像海滩上面走一走嘛，然后再回到他住的地方去。那个披萨店的人因为之前都认识了，他说啊，你不能走，你不能在海滩上走，不安全。他说怎么可能，他说我一直在这里已经走了好几年了，怎么会不安全。他说哦，现在不一样，他说因为那边的中国工人啊，他就抢钱，他说你在那边走他就被抢的游客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他说你要是一个人走的话他肯定会抢你钱包啊什么的。这个外国人就是碰到这种事他就一传十十传百，就把中国人的口碑给传坏了。但是的确是那边因为很多赌场的问题，赌场的那个 license 牌照很好拿，我听说他是一个造下来，然后他把里面的房间全都隔开来，一栋房子嘛，他能把它隔成比如说50间100间房间，然后每一个房间他再租出去，可以做成一个就是网上那个博彩的一家公司嘛，所以就变得非常非常混乱。但是呢，就是在去年大概下半年，柬埔寨政府肯定也是在中国的那个压力下，柬埔寨本来他们造的那些土场当地政府规定是当地人是不能进的，只有外国人旅客游客才能进，本来他们 online gambling 没有这个条约的，就是违不违法，但是去年下半年也出台就是政策法律是说这个是违法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视频就是说中国的警察去了柬埔寨抓一些博彩的人，就是照理说就是你自己的执法怎么可能让外国的警察进来，对吧？就你可想而知中国跟柬埔寨他那个关系，就政府上面的关系之紧密啊。因为对博彩的一些控制吧，西哈努克西港那边呢走掉了一批中国人，他们说走了有将近70万的人。 但这个都是我网上看到的一些消息啊，我不确定它的一个真实性啊。它因为这个西哈努克西港那边的房价，就是房租包括卖地的价格都涨了十几倍几十倍这样子。再说到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呢，有一批原来在西港的那些欧美的那些 expats 嘛，外国人，他们全都逃到了那边 Sihanoukville refugee， 就是西港的那个难民，到那边去，就是也是在重新就是找 resort 啊，度假村啊什么的，然后从而把那个城市渐渐的就是带起来了。然后他带起来以后呢，突然一夜之间，然后就看到一个建筑工地围起来，然后上面全都中国字，然后一个图就出来了，就是一个高楼吧，好像要造二十几楼的高楼。然后大家就 Facebook 上面又出来就说啊，中国人又来了。我去年去的时候，我要去就当地的那个派出所注册嘛，我老公问他说有多少中国人，他说23个，然后他就指着我说你是第24个。然后不过我过了一年，我也没有见到另外23个中国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其实那个地方呢是灵山靠海，是柬埔寨地的价格来说是最贵的那个地方。最初就是红色高棉之前，西哈努克亲王想把那个地方发展成Riviera 富人的那个度假的圣地，然后把柬埔寨的一些个艺术家什么带去的，然后他自己豪宅那边度假的豪宅，包括他的那个时候妻子造的那些豪宅都已经造好了。那到了没多久，然后 Khmer Rouge 就发生嘛，然后他就逃到那个北京去了嘛，这件事就黄掉了。这个地方是柬埔寨就是人口密度最小的一个地方。有一件事大家肯定应该关心的，就是外国人在柬埔寨是不可以买地产的嘛，就是你的所有权就是不能是属于外国人的，除非你是外国人在那边设立的一个公司，你是可以有的。很中国人的做法呢，他把他一个远亲的什么舅舅带去，花点钱给他买一个柬埔寨国籍，然后把这个地就是放在他舅舅的一些什么叔叔的一个名字下面。包括你这个房子也是，你比如说在那边买一栋房子，或你造一栋房子的话，他的一楼所有者不可以是，法律上来说是不可以是外国人的。然后我们那边呢，很多外国人会在那边做一些 permaculture 永续农业，追求一个 sustainability 嘛，可持续，那边做环保相关的一些事业的人很多很多。现在就是说我看到工厂就是在那边投资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服装业，中国的工厂搬到那边去的话，其实并不是对他来说，因为他没有这个技能，没有这些供应链的支持的话，并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了。搬去的都是一些就是服装业啊，阿迪达斯的工厂在那边，另外就是水泥厂，因为那边真的是你开到哪里就是大兴土木，到处都在建设，建筑类的那个工厂在那边蛮多的。其他的就是现在很多就是能用机器人代替的那些工厂，就是不太可能搬过去，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在我的分享之后，参与者从私事到公事问了很多脑洞问题，几位投资界大佬也分享了他们对东南亚投资潜力的判断和他们自己在这里投资的故事。有兴趣的听众就可以立即到小预算造大品牌播客收听，链接就在这集播客的详细信息中。想要加入我们的播客听众群，请到单集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或者联系表格联系我们。下集中来自交大的动力学与人机交互控制专家魏凯将跟我们分享人机交互机器币的各种趣事，还有我们听众群听友们提出的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立即到 Apple 播客或者任何你使用的播客播放器上订阅，不要错过魏凯的精彩访谈。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Chloe， 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期再见。